特别，那个，就还是刚才这个，就是说医治不医食的这个地方啊，就是380页。从这个文上头来看的话呢，他说是一去浮不动食啊，去浮不动食呢，那这个看这个批寻记啊，也是讲，好像这个食讲的是这个易熟食啊，就说是不是因为造了这个善有漏业呢，所以必然的会感得三界中的这个易熟食。所以呢，他这个医治不医食呢，这个食好像更接近于这个，而不是像我们平时所理解的，就是说这个食是这个分别心呢，
这个
智
是
是
那，
不分别，食是分
这
别
是
心。
那样哈，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修这个福业，修不动业，修福业就是五戒十善这一类的事情嘛，修不动业就是四禅八定了嘛。这样的修行啊，对这个虚妄分别的心没有改变，对我们的虚妄分别心没有改变，不知道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是毕竟空寂，如幻如化的。我们不知道，还知道是真实的，是虚妄分别心，没有改变。所以说一智不一识，说它是虚妄分别，叫做识一识也可以。那个智就是没有颠倒了，远离了虚妄分别，成就了无漏的清净智的，那叫做识智。一智不一识这样讲也是心，也是于意无为。还可以这样说，我这地方一取不动时，那就是我们修五戒十善或者修学禅定，而没有出离心的话呢，这是靠不住的，就表示这个意思。只是修五戒十善，修着不动业，这是属于实，而是靠不住的事情。这还是在轮回里流转的，所以是不要依，不要依。那么依什么呢？要依智。就是向涅槃，这才是可靠的。
师傅还有一点问题哈，就是那个，师傅刚才讲到这个修行啊，说到一念不生啊，这个时候，好像有过失啊。那这个从这个上面，从这个一切实际论里头看呢哈，它这个无相三昧啊，它是用无相来对治一切相，对治一切众相。那它这个方法好像似乎并不是用分别。并不是用这个去分别这些其他的相，然后能够达到这种无相。那这个一念不生，用他这个用一念不生的方法，排除一切虚妄的分别，那是不是也能够达到这个无相的三昧呢？
他这文上这下边有解释，就是文上说这无相心定，就是不失为一切相，失为无相，这样子入无相心定，这是他还是说失为，就是失为无相，而入于无相心三昧，还是说失为，那么但是也说一个不失为，就是不失为一切相。这不失为一切相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不修行的人的这个心里面的境界，就是失为一切相，失为舍相、生相为除法相，失为眼耳鼻舌身意相啊，舍生相为除法相，眼识乃至意识，舍受想识，就是十八界日常生活这个颠倒迷惑的境界，这叫失为一切相。现在说不失为一切相。不失为相，那么你心里面怎不失为呢？就失为一切无相，失为无相，这样意思。失为无相呢，这句话就是简略的说，要我来解释，就是失为舍我说，受想行识我说，眼耳鼻舌身意我说，啊，舍不可得，受想行识不可得，你失为眼不可得，耳鼻舌身意不可得，就失为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可得。这样子叫做是无相，这样意思。这里面有止也有观。你成功了的时候嘛，就是一念不生，就是入无相心三昧，是这样意思。我这样讲，这就是按照《大般若经》的意思在解释这个意思。有的讲呢，还有一个解释呢，就是是为这舍生显示是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灭刹那生，这个无常变化的境界。那么呢，你常常思维。直而后观，观而后知，这样思维的时候，也思维它，你像就是十二缘起了啊，是有灭 在生灭，生灭在老死灭，这十二缘起啊，祸业苦法是生灭流转，从无始劫来相续不断的这样子。但是就是此有故必有，此无就故必无，此生就故必生，此灭故必灭，所以就入于无相心三昧了。所以有灭的生灭，生灭的老死灭，灭就是这个生灭老死灭，这个不说哈，是有灭的生灭。这个生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凡夫就有取时啊，就心的颠倒迷惑，投胎了，是第二个生命开始的一刹那。如果是啊有灭的生灭，就是前一刹那灭，后一刹那不生的，后一刹那不生，是舌不可得，双眼行识不可得，眼不可得，耳鼻身意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得。那么不是就是无生无灭的境界吗？也就是入无相心三昧了。但这是在你在止里面修毗婆舍的观，就可以这样观。所以由无常观呢，就入于无相心三昧了，也可以这样观。要是有大般若经，那就是更利了，就是直接观一切法自性空，一切相不可得，那就是不是以生灭门入无相心三昧。以自性空为门入无相心三昧，是这样，就是有止也有观，止就是无分别，观就是有分别，还是用这个止观的方法入无相，入于无相三昧，这样意思。下边还是有解释的。
师父，就是说，如果哈，这个人他可能读的经论并不多，但是呢，他依照这个佛所宣讲的这个意义啊，就是一切分别的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他就去观察这个凡是起心的时候啊，都是分别，都是虚妄的东西，所以呢他就去制止这个分别心不动。那这样的话能不能破执着呢？因为他知道一切都是虚妄的，所以他动了也没有意思，都是无聊的事情，那么他就去制止这个心不让他动。那是不是这个东西是只是修定不能够破执着呢？还是说它里头也有思维也有作用？
这个事你刚才说这个，你应该把它更明白的说哈，就是一些虚妄分别的制止，但正意念还是要修的，是这样意思。正意念还是要修，而是这个违背正意念的虚妄分别要制止。你光是制止而不修如理作意还是不行，还是不够的，这还有点不同啊，是不是？
那
同意吧？
他这个
虚妄分别是制止，但是啊，非虚妄分别就是如理作意，你还是要修的。观察舌无二我说，色相行识无二我说，这个是正意念，还是要修，你还是要修的。舌是自性空不可得，色相行识自性空不可得，额不可得，额所不可得。这还是要修，
因为他这个
你要制止恶所的这个虚妄分别，这个是要制止。你看这点有点不同，是不是？你同意吧？有点不同的。
因为他这个就是，因为了知到这些生灭的东西啊是虚妄的，那即使是他所攀缘的名言也是虚妄的，因为也是生灭的东西，所以呢，他观察到这一点之后呢，去安住其心。这样的话，您说是它是有破执着的作用没有？
如果说是我们知道，你坐哈，我们取着舌受显示，取着眼耳鼻舌身意，我们的心在这些舌受显示上，在眼耳鼻舌身意上面，在舌声香味触法上，贪嗔痴的活动啊，是不对的。不对的，我们制止它，就是叫心不动。只是这样修行啊，只是这样修行不行。这个道理在哪里呢？我们无始劫来呀、一直的是颠倒迷惑、虚妄分别，所以使令这个虚妄分别的这种执着啊，在内心里面很坚固的、很有力量的那个种子，储藏下来，从无始劫来，在内心里面很强的。很强大的力量在心里面，所以我们这个虚妄分别很容易就活动出来。 这就是说我们知道一切法是啊虚妄的不真实的如幻如化的这样的心情啊，今天顶多是或者前几生也是能知道学过或者说是今生啊遇见了佛法才知道，知道在这样的正意念的熏习的种子很少，就算是有也很轻微，力量很小啊，你用这很小的这个力量啊来对峙强大的那个虚妄颠倒虚妄分别的力，这个分别不够，你一定还是要继续这样栽培一切法是自性空的无有无数这样分别这个观，就是继续这样观呢，也就继续的在你这个阿赖耶识里边啊，在艺术史里面熏习这个种子，生命的种子渐渐有力量，就是死亡了，死第二个生命不需要有人教导，不需要有人有师父教导，也不需要看经，他自己就知道一切法是虚妄分别啊，都是无常无我的，这个正意念还是能发生作用。因为什么能发生作用？就是你前一生的栽培的力量很大，所以今生的时候啊不需要有师长的教导，这个如理作意就能出来。那么他还是要这样子用这如理作意修观来对峙那个虚妄分别，对峙那个虚妄分别，这样子啊逐渐的还是继续修，有止有观，有观有止，这样修的是到时候了一念相应，你这个观一切法空无我无我所的智慧特别强了的时候，一念相应就把那个虚妄分别的种子也是一部分了，主要是俄知法知这个种子消灭了多少，你就入圣道了。要是说我不修，像你可能是这样意思吧哈，一切法既然都是虚妄的不真实的，我们就不这样分别，就把那个分别制止，就这样可不可以？这样不行，不够，那个正意念的清净种子不够力量不够。
因为这个正意念，
我这样回答是你、啊、是你的问题吧？
嗯，
答非所问。
不是答非所问，是这个，因为去观察的话呢，就会发现呢，这个在起心动念的时候，都去每一次都去转这个念的话呢，就是用这种正念，可以说它每一念都是正意念。那这正意念和如理作意的。和如理思维一切法相的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他在起心动念的时候了知虚妄，马上就能够去把它制止住，那他的每一念都在熏习加强这个种子，那您说这个是有没有力量呢？他最后是不是能够可以有力量来破这个执着呢？
这个正意念有力量啊，能破那个执着，但是要依据奢摩陀，依据这个奢摩陀的旨，奢摩陀的旨就是为了地定，它初禅二禅乃至啊空无有空无边处定，要依据这样的旨啊，你这个毗婆舍那才有力量，才能破那个执着，不然的话力量还不够。你像我们现在连欲定也还没成就啊，这个正意念没力量，没力量所以说随时还有烦恼起来，烦恼就能生。要是到了未来地定就不同，好，到了初禅二禅三禅更是好了，他那个时候那个观察的智慧强，就能够断惑证真，能得圣道。
所以师父也是同意这个是正意念的。
对，同意，就是这样，有正意念，就是说我所同意正意念就是经上讲的，就是经上讲的苦空无常无我的这种观慧，这是正意念。我们平常不修四念处的时候是颠倒的分别，这个颠倒分别呢是长养贪嗔痴的一个因缘。现在正意念呢，就一方面把这个虚妄分别停下来，一方面啊要加强正意念的分别，正意念还是要重复的，不断的重复的这样思维观察。 当然这个皮，这就是皮婆舍，这个皮婆舍呢要有奢摩陀做依止，是我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是两个情形，一个是只是把虚妄分别停下来，你没能够加强正意念，加正意念也没有，但虚妄分别也停下来，这样的还不够，还是不够的。就是这个正意念的虚这个这种观慧啊，要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修观，就是在奢摩陀里面呢，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这样观察，这样子才能有力量。如果是只是无分别而没有这个正意念，是不行，力量不够。只是止也不可以，只是观也不可以，就是又要止又要观，又要观又要止，止观呢都要用，这个时候你才有希望得解脱得圣道。
阿弥陀佛，师父，这个问题还有一些后续，就是说，如果说我用这种方法的话，那么我现在观完了以后，我只在这个境上面，然后持续下去，我不做，不再做别的，不用数息这种方法做止，就是止在这个最后思维的这个境上，继续下去。那么这个时候产生的力量呢，是不是在这个止的当中，这个力量还是可以对峙那个扎染的种子在阿赖耶识里面，还是说我在做别的止，然后就把这个放掉了，再做别的止，再停下来，然后再去做观，用这种方法对峙，这样子两种方法对峙是不是有差别性？
这两种对峙都可以。这个智大师讲这个体真止，你观啊，舍得显示啊，无我无我说。观十二显是自性空无相，好，一切相这样观，观完了的时候就在这里止，那么这就是体真止，是可以。你愿意修熟悉观的止也是可以，修这个细缘守静止，啊，自心止、体真止都可以。这其实都是可以的，
是的。
但是啊，初开始当然是修熟习观比较好，熟随止。等到有了进步的时候，这个观呢，虽然不是特别强，但是似乎是有一点力量了。观察照见五蕴皆空，的确是无有少法可得的时候，这时候自然是能修体真止。就不需要那个熟习观了，自然是能这样子。要是没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啊，那很难，很难是以体真止的方法，很难用体真止的。
是的，
体真止是修观修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就是水到渠成，自然是体真止的。
那如果说在体真止当中的时候，这时候如果定力不够了，这个时候你的心衰弱下去，那么这个时候我把心力再提起来，不再思维这个意，只是把刚刚思维意以后的那个感觉，那个 feeling 把它再提起来，然后再继续下去，只是把心力提起来继续下去，这样子算不算再做了一个观？还是说我必须要再去思维这个意，整个思维过以后再进入这个体真止的这个阶段？
当然呢，这个你这样思维的时候就停下来，你那个心也就是止于这里，自然是这样子。但是你刚才说的话里面好像是忽然间心没有力量了，那就又一回事啊，或者生理上有什么毛病啊，忽然间的心力不足了，心力不足嘛，关不上来了，关不上来也可能止也止不来了，那就是又一回事，那就是有障碍的。如果是心力还是正常，心力体力都是正常没有变化，应该没有这件事，应该是要止就止，要止就要关就关，这心力体力正常的时候应该是这样子，不要止就止，要关就关， 尤其是你纯熟了的时候，它是无障碍的。就是有忽然间有什么境界出现了，你这个毗婆舍那一现前就化了，自然是会这样子。当然有的时候也可能有点不正常，就是有业障出现的时候，那就不同。正常的时候应该是要止就止，要观就观，是无障碍的。但这就是要长时期的训练呢。长时期的训练呢，是一方面常做如是观，一方面要读这部经论，啊，读这个经啊，你是你越修这个阿空观、法空观越熟啊，你越读《金刚经》的是味道越不同，味道和以前不同，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并不是说先重复了，啊，厌烦了，没这个意思。这个法味是越来越厚。这读《金刚经》是读大品般若经也是一样，可能会更好。读大般若经，像读《法华经》或者读《华严经》，都是有法喜无量。我们初开始读的时候有什么好吗？我不感觉到有什么好。但是那不同，你要常常修观的人呢，这读经是很快乐的事情。所以读经和修止观是一回，他们是一回事，要互相配合，不可以不读经。这个就像人吃饭，吃了饭的时候人精神啊，这个营养啊输送到各部分去，这个体力也强起来，心力也强啊。这个你读经，经上说的就等于是佛在说法，也能够帮助你的止，帮助你的观有力量，也会有这个情形。这样如果一方面读经，一方面修观，它也能消灭一些业障，消灭业障啊。当然也特别有什么严重的业障，那也就很难说。所以这个常常用功的时候，如果没有意外的时候，这个心力也正常，体力也正常，那么你修止修观的时候也正常，它逐渐的逐渐的会有进步，会有进步。这个进步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是有业障现前，业障不能障，你还是能够化解它。所以就是要这个没业障不现前的时候要努力，业障没现前的时候，你努力把这个止观达到一个高频程度的时候，业障来了无所谓，没有关系。要是你的止观你在身体健康啊，不是说特别健康，就是无障碍，虽然不是很健康，但是我修止观的时候无障碍，你这个时候要努力。如果不努力，你的止观老是停留在平常的境界，不行，业障来了你就止也止不来，观也观不来。我看这话是那样啊，这是对那大菩萨来说，对那个大菩萨，大菩萨，你愿阿弥陀佛果，你要修布施波罗蜜，在阿弥陀佛果你修布施波罗蜜，用财布施恐怕没有用。我感觉阿弥陀佛果不需要钞票，我们这个世界上需要这种啊媒介物，我们拿着钞票可以去买东西啊，买自己要的东西可以买。阿弥陀佛不需要嘛，像天上的人也不需要钞票。天上的你看，我们已经读过了，一些是在那上，那个树会出来衣服。我要是要什么衣服，那个树就出来。所以你天衣无缝，原来这无缝就是不是用裁剪做的衣服，所以我有缝了。要吃饭、饮食都是这样子，所以不需要有钞票。但是阿弥陀佛，我看也是一样。不需要这些事情，那个净土是这样的净土，你说什么的？
我是对这句话有怀疑，因为
什么话？
就是说的他，比方说一脑子那个主张在临界诸佛，那么他引用的经典是《佛说无量寿经》。
啊，对，就是你刚才说到了净土的时候修行啊，不是在秽土一日也修行的功德大。对，这话的意思是那样哈， 就是这样子，就是你要是在这方面做这些度化众生的功德呀，说不实际很多的人需要，你大阿弥陀佛去不需要你这个，那么你那个功德能增长功德吗？所以在秽土修行啊，就是好过在净土，这是指大菩萨说。要是凡夫的那就不同，凡夫在这个世界修行啊很困难，大阿弥陀佛修行就容易。有一件事很明显的，就是学习佛法，那是阿弥陀佛说法，观世音菩萨大师不是清净大众都在说话，乃至水流啊，微风吹动珠宝行珠，聚宝罗网出微妙音，毗卢白天中央同时居住，都是在念佛念法念僧。你学习佛法容易，那么好过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学法很难很难的，有很多的困难。那么在阿弥陀佛说容易修行，就容易成道，容易得无生法印，那就好过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啊，就是有很多障道因缘，在阿弥陀佛没有障道因缘，所以你往上阿弥陀佛果是对的。但要行菩萨道的时候，得无生法印行菩萨道呢，那也是无障碍，也可以到，你随你意嘛，你愿意到他们世界随时可以去啊，并不是把你困在那里不知出来，不是的。你从大本的无量寿经看，那个这小本阿弥陀你也看出来嘛，开机时时那到他方十万亿佛世界去供养佛，机时时还到本国，不是很自由的吗？也可以到他们世界来，也是回到阿弥陀佛，都是很自由的。也可以来拜弥勒菩萨嘛，啊，去拜见阿土佛也可以，说弥勒日巴尊者在阿土佛国，你可以到那去看看他也是可以。啊，说天台智者大师在弥勒那个，那么你从阿弥陀佛来到弥勒那也可以见到天台智者大师，看见玄奘大师啊、奎依大师都在那里，你也可以在那里去拜见。都是可能自由的，所以这个是站在什么立场就情形就不同了。站在凡夫的立场，大阿弥陀佛我认为是好，在那里也没有衣食住的问题，可以全部的精神时间都用在学习修行佛法上面。你要在这个世界你可以吗？这不行的呀，那大阿弥陀佛就可以做到，但是大菩萨境界那又一回事。大菩萨那有阿弥陀佛，有阿弥陀佛，有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菩萨在那里教化众生，你站着去干什么？你站着去教化众生就不需要了嘛。但所以你在娑婆世界比较合适，你在众生这个世界是比较合适，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你在这里修行一天超过在那里百年，其实也不止一百年，是这么，这是就是你本身的程度来决定这件事。所以得了无生法眼，你可以不去阿弥陀佛也可以，但是得了无生法眼的人呢，他还是愿意去。就是今天呢，某一位法师、某一位居士，他得无生法眼了以后啊，我看他愿上阿弥陀佛的心情啊，比我们还急啊，比我们还急，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留恋，舍不得这个，舍不得那个，还不想离开这里。那得无生法眼的人倒不是的，他这里没有什么留恋，他还积极的要去见佛，积极要听佛说法的。所以我们呢，经常是有这种话，但是那位应该是不同的。应该另外有一个立场的，另外有个说法的。但是是这个银顺老法师也提过这句话，银顺老法师也提起这句话，还有什么法师也提过这句话，那么又可以说，所以不必求生阿弥陀佛国。但是你解释解释，就这句话怎么讲啊？我们这娑婆世界修行一天好能超过这阿弥陀佛修行一年一百年，你解释解释这个理由在哪里，并且劝我们往生阿弥陀佛，不是我们历代高僧，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说：“应当发愿，愿生彼国。” 这释迦牟尼佛劝我们往生阿弥陀佛，但释迦牟尼佛也说这句话，他说不是修行一昼夜啊，超过阿弥陀佛一百年。那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劝我们到阿弥陀佛去？释迦牟尼佛自相矛盾的吗？你要解释个是理由，我听听。你现在也可以写封信问问印老法师，可以问问那个银俊老师，可以写信问他，看他怎么解释。你问我，我是这样解释，我还是愿生阿弥陀佛。真的，你就是写封信问他，看他怎么解释。这请教他，没什么，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很有意思的事情。可不可以？你写封信试一试。
阿弥陀佛，师父慈悲。那个昨天礼拜一师父讲这个十二缘起，我有一个体会，不知道是不是对，就是说好像师父的意思是，就是说这个慧解脱可以来断无明，然后是心解脱来断这个爱，就是这个十二，在这个十二缘起里面，从无明可以断，还有从这个爱可以断，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请师父开示。阿弥陀佛。
是的，是这个意思。他这个按这个次第来说呢，这个有的人呢，这个禅定的善根强，般若的善根呢薄一点，薄要一点。这种人呢，他用功修行的时候啊，他容易，他就愿意多修止，很快的就有成就。有了禅定成就了，禅定成就了就是没有欲了。没有欲的时候啊，他的眼耳鼻舌身意接触行住坐卧，接触到一切境界的时候，没有爱，没有爱取的事情，心就懈了。这个心呢，在一切境界上不束缚，没有细胞，就是懈脱。那么这就称之为心懈脱。但是这个人呢，太阳还没出来，这也没得到圣人的智慧，所以不是慧解脱，还是凡夫。这个人不是圣人。那么佛教徒有的人呢，这个圣道的栽培啊，般若的栽培特别强啊，他对金刚般若经、大品般若经、大般若经、华严经、法华经好要欢喜，受持读诵思维啊，专精思维，他这样的修行就把般若的善根强。他以前栽培善根般若的善根强，他今生啊遇见因缘修行的时候啊，他就是先得圣道，先得圣道，禅定还没得，他先的太阳出来了，就是这般若的智慧出来了，这是成了圣人了。继续的修行得阿罗汉了，得阿罗汉这种人呢，就是无明原形，没有无明原形这件事了，无明灭的形灭了，形灭的识灭，识灭的明闪灭，明闪灭的六十。啊，六处灭，六处灭，处灭，处灭在受灭，他心里面呢不受一切法的无生法也。那这种人他在定里面是这样的，他出定了以后遇见一切境界也还是明相应处，也是不爱也不取，爱灭在取灭，取灭在有灭，所以这时候叫做心解脱。那么他先得慧解脱，而后呢就得了心解脱。那这时候心解脱是真实的，而那个得了心解脱而没得慧解脱，他要继续修行，继续要修这个般若波罗蜜，那么也成功了，也是慧解脱，就那么都是一样，大家是平等的。这样说呢，先得心解脱还是凡夫，先得慧解脱是圣人，他要得慧解脱一定是也得心解脱。不过其中有一样是有点差别呢，就是这个人圣人呢得到了四禅，没得到四空定，没得到灭尽定，有这个事情哈，只得个初禅，二禅也没得到，也可能是这样子。有的初禅都没得到，只得个未到地定，在未到地定里面呢修般若波罗蜜，得修四念处，得阿罗汉，不只是慧解脱，而不能说心解脱。要是这个人呢 修波尔波罗蜜的世间处修成功了，同时得到灭尽定，四禅八定之上又有个灭尽定，通通得到了，那么这个也是新解脱，也叫做具解脱。那这个阿罗汉是大阿罗汉，会解脱阿罗汉呢没有神通，是他是解脱了，但是没有神通，没有禅定，没有神通。而那个新解脱具解脱这个人呢，就是不但有会解脱，还有神通，那是大阿罗汉了。那么这个地方是还是有差别，所以都是阿罗汉，但是有差别，还是不一样的。
师父，今天我们讲那个三缘，令我想起以前我们讨论一件事，就是有人得胃病，他有近因有远因，那这个近因远因事实上就是一个真上缘，并没有其他二种缘，是不是这样子？
是，就是真上缘。
256页哈，那个白法上面有个三种清净，那么第二种是他性清净，他性清净由四句话来表示。第一句话是说他实在是毁幻，但是以辩论得胜，那么这个也就是清而不净。第二句话是说他并没有犯错，但是在辩论的时候是辩输了，不能你理由讲不出来，然后失败了。那么这个也是清而不净，那这句话是不是有讨论的余地？换句话说，你如果自己并没有犯错，但是辩论输了以后，那也算清而不净。那么这个是我想起了一些事情。那么可是这样讲的话，那世间法这个好像是说，律师有罪犯的行为，律师辩论呢，如果有一个本来没有犯罪的人，因为你辩论辩胜了，那么这个人就算有罪了，或者是这个人有罪了，由于律师的辩论，那就变，因为他辩才非常好，就变成也没罪了。这样是不是能够表示那个背后的因果跟真理是完全又靠辩论来决定的呢？难道辩论是这么样的重要？
这个不是靠辩论决定，这是说世界上有这种事情，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人呢。他是犯了戒不清净，但是他的辩才很好，他就辩胜了，说我没有罪，说的也很有道理，那么大家就认为他是清净了，但实在他是犯戒的，那么这就是不，这件事就不好，这是不清净。
嗯，那如果说他没，
但是也有相反的情形，也是有啊，就是这个人呢是清净，没有犯罪，但是辩才失掉了，辩才了，大家在辩论的时候、审判的时候、就是做结盟的时候，那么只在他有对错误的人辩才好，他自己辩才差一点，辩输了，再输了辩不过人去了，就说他是犯戒了，他实在没有犯戒，你看这件事也是不好，也是不圆满，不是说有没有罪有辩论来决定，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有这种事情。这个凡夫的世界他就是不诚实，我犯了罪，我说我没犯，不诚实就有这个问题。但是现在这里一共有四句，有分成四句，就是说这都是不好不清净，最好是呢你没有犯罪，而你辩论的时候你也辩论胜利了，和事实相符合，这是最圆满的，是这样意思。佛法倒不赞叹说你有辩才能掩饰，能掩饰自己，不赞叹这件事。佛教是要诚实，我犯罪我就坦白的承认，不需要辨别忏悔，我有罪，有罪我就发怒忏悔，不掩饰自己。而对别人的事情要是也是要真实，不能冤枉任何人，佛教的态度是这样子。但是凡夫的世界很难说，有的人他就是不诚实，他犯罪他不承认，别人没犯罪偏要说他犯罪，这是有这种事情，这是一个不圆满的境界。 是那么意思。不是说是啊，你清净不清净由辩论来决定，不是的，不是这样意思。
那可是他这样讲的话，变输了就是也算是不清净。
也那当然也是不好嘛。你没有犯戒，但是输了你就等于是你犯戒了，这些不对吗？是不合道理吗？也是那些文山意思也不赞成这样子。
哦，不赞成说你变输了就。
是啊，你本来没有犯戒，别人指责你犯戒，你自己辨不清楚就说你犯戒，这件事也不对，也不赞成这样子的。那上说了，那段文上说的这件事。
哦，清楚。
这个那六随念呢，这六念在大般若经也有解释，就是这个也是同于方便，也同于真实。这个六随念
跟金刚经的念佛法门是不一样的。
金刚经法门是深的，
是深。哦，我是这样子理解哈，那个六随念里面的念佛法门，它是一个初阶，然后金刚经的念佛法门是不是要把这个观想佛的圣德都要把它空掉，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这句话说的呀不对劲儿，不对不对，把它空掉，那么我有啥法可得？什么空掉？空掉什么？
我也执着那个佛的功德嘛。
你以为是有，然后把它空掉，这也不是《金刚经》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六随念那个大智尊者也说了，在那个比丘在阿赖耶处住，害怕。有恐怖心，佛说你念佛就没有恐怖心，念佛念法念僧念戒你就没有恐怖心了，这是一个方便的安慰的意思。但是要是学习了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蜜，那超越了这个境界。那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和大品般若就是一样的，那个念佛念是念诸法实相的，是念诸法如的，是那样的念佛。那样念佛呢，就是你要有奢摩陀的基础，就是现在的无声法眼的法门。金刚经也是这样意思。因为我们现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念佛名号，现在不容易得无声法眼，一定往你要能一心不乱，你要愿生阿弥陀佛，你能往生阿弥陀佛，到那去得无声法眼。到阿弥陀佛去得无生法眼，所以这个阿弥陀经和金刚经对比起来，金刚经你学习金刚经，你能够啊依据金刚经修十念处，就是现在得无生法眼。你要是念阿弥陀经，能够放下外缘啊，一心不乱念，你往上阿弥陀佛国去，到阿弥陀佛以后，阿弥陀佛还是给你讲金刚经，在那得无生法眼，是这样意思。但是现在多数的人现在得无生法眼的条件不够，我们中国佛教今天我们的中国佛教来看呢，我认为现在得无生法眼的人多数条件不够，需要再努力。但是念阿弥陀佛求生阿弥陀佛果去，你要肯这样做，你将来能得无生法眼，就到阿弥陀佛那得无生法眼去也是好，也不在乎非要早一天晚一天嘛，我晚一天得无生法眼也好嘛，好过没有得呀，也是好。所以要是啊，你把欲学十德论学完了以后，再去学学大品般若经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就是不那么迷迷糊糊的了，不会再迷迷糊糊的。
那意思你说那个金刚经里面叫就是
学四念处嘛？金刚经就是四念处。
现在所了解的四念处是，身受心法，好像他配不上。
配是本也能够这个，因为这我刚才念一段文，那就是身念处嘛，就是身念处嘛。啊，可以身相见如来法，佛曰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这一段文就是身念处嘛， 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这就是身念处，这也就是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甚至心法都是毕竟空寂不可得的。这就是身念处嘛。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业障很重，烦恼多，你不要这样修，你还是观身不净好。修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业无常，观法无我的时候，用金刚不二经的法门修。这样去修，这样修，一方面我们对治眼前的一切的烦恼，对治这个贪嗔痴的烦恼，然后又观法无我的时候，又金刚般若的无生反应。我因为我们现在应该这样说，你不要完全用金刚经，你要修一点不净观，修一点不净观，修着熟悉观呢，对付这个散乱的境界；修不净观呢，对治这个爱烦恼。这个不散乱也没有爱的时候，这个心清净啊，容易成就金刚般若得无生法印，也这样办。要是说是你本来就没有什么啊，这个爱心有也好像没有啊，没什么烦恼，心里面也不是那么多的散乱，那你就不用，就直接用金刚般若得无生法印，也是可以，可以这样子。当然这种事情呢，就是像刚才我们讲的呀，国啊亲属的寻思，国土的寻思，布施的寻思，这些事要放下。我们看以前的高僧传，有些高僧就是不讲人情，像那洞山禅师，他母亲给他写信，就是请他回家去看看老母亲，他就是不回去。我们也看这好像是太不讲人情的啊，要是我可能还是要回去看看。就是我母亲没有写信，我可能我也要回去看看的嘛。但是洞山禅师就是不回去。你看这，你看那种情形完全不同。
院长刚才所说的就是念诸法实相就是念佛
啊，对对对，
那院长讲的是实相念佛
啊，就是是的，实相念佛就是诸法如如来者，诸法如矣啊，我是从来有所居，故名如来。我从来有所居，故名如来。这是由我空啊，观我空悟入诸法实相。什么叫做要因缘如来，要来要去，要这要我，这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如来？能走路的就是如来，我从这里到那去，从那里到这来，这就是我的意思。现在无所从来有所去，没有我不可得，是从无我这个地方误入诸法实相，这样意思啊。要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从五法空误入诸法实相，这样意思。所以《金刚经》啊，这个小乘佛教学者应该容易信受，因为他处处说无我，说无我。所以小乘佛教学者要看见这部经，容易相信，他可能会想到，他不会再半回大乘佛教的，因为这道理是通着的，没有矛盾。那么意思。
我对另外一个问题感兴趣哈，就是在昨天的课程好像有提到说，毁犯清净失罗会造成身心的昏昧，然后无堪任性。那为什么会这样？
那你请坐哈。这个事情毁犯了，当然这是啊，你其实这个事情什么事情都不是一个，不是一件事情，它都是众缘所生。你犯了清净失落也是众缘，其中有一个缘就是烦恼多，烦恼多就是容易昏沉，你烦恼常常动，容易昏沉。好，你烦恼去造了罪，有了罪的业障的遮覆，你也是容易昏沉，他就容易昏沉。但是昏沉呢，不全是一个原因，也有其他的原因。你吃饭不对劲儿也会昏沉，啊，你这个六根呢，你没能够守护这个根缕意，你心里面老是向外攀缘呢，那么你就劳身，也静坐时候也会昏沉，好多的因缘 啊，睡眠不正常也会昏沉。其中一种情形呢，其实是相通着的，只要是你烦恼动，老是劳神呢，他就容易昏沉。所以佛开示我们呢，修止观的时候呢，你要正直而住，不要攀缘。他这个心，这个我们的精神就安逸，安逸这个神就消耗的少，你的昏沉就会轻。你是啊，不正直而住也好，你去啊，这个六根不能向内缘而向外攀缘也好，你犯戒也好，总而言之，这个烦恼向外攀缘劳神，就容易昏沉。你可以试一试，比如说这个出到这城市里去这个两个钟头一来一去，你试验这一次，你就是啊，就是像一般这样老是向外攀缘，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回来的时候就精神疲倦。你这个时候去的时候，你我不看，我把那个眼睛关起来，关起来老是静住。那么去了几个钟，办完事回来，精神还是正常，不辛苦，不疲劳，不感觉疲劳。你疲劳了，你静住，它就是要昏沉。这事情是它是相通着的，容易昏沉呢。但是你慢慢的把这心呢改变。不像多外攀缘，慢慢他也会恢复来，又不昏沉了。所以是都没有决定性，忽然间这样，忽然间那样，那是变。但是主要就是自己的一念心，你这一念心呢，能够正直而住，那就会好转。啊，你不能正直而住，像室外去攀缘，向外边攀缘，那就是他就昏沉。啊，不但昏沉还掉局。
那个我们观世念处那个观受是苦，那可是我们这个还是有苦色乐受，那我们怎么观这个观受是苦？
是乐受是坏苦，乐受是坏苦。我们在享受乐的时候不感觉苦，但是落坏了，不落的时候心里难过，怎么是坏苦。另外呢，我们追求这个落的时候也很辛苦，追求到了以后保护这个落也很辛苦，落失坏了的时候也是辛苦。所以观受是苦，苦受是苦，落受也是苦。落受是苦，就是从追求这个落的时候很辛苦。这还是成功了，没有白辛苦。你追求成功了，成功要保护它，不保护它就会失掉的，保护也很辛苦。无论你怎么保护，终究有一天要失掉的，失掉的还是辛苦，还是苦。所以乐就是苦。是的，我们凡夫是有受的，凡夫有受。现在学习佛法，学习无受。学习无受怎么学呢？就从四念处开始。像观受是苦，叫我们不去着它，去不去眼着它，这个贪着乐受的心就轻了一点。你逐渐的观，逐渐的观，慢慢就没有贪着心了，就成功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境界好像跟外道很像。
怎么外道相像？
还是有色受想行识，还是有，这是那个五蕴里面还是有个我，还是。不能离开五蕴，没有我，这个我们好像都还是做不到嘛，还是跟外道一样的这种想法。
那我们和外道还是不同，我们只是和一般人呢有点相似，我们和一般人有点相似，就是还是有恶所的这种执着而已。至少虽然出了家，但是还有一般人的这种情形，这需要修四念处来对治才可以。常常的呀，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常常这样观，慢慢的就减轻了，这恶所的执着就减轻了。一方面要修生活陀的帮助，生活陀有进步， 你这个观无我无我所的智慧也有进步，慢慢的慢慢的只观双运，就是断了爱烦恼见烦恼，就得圣道了，就成功了。
像我们觉得说我们的那个贪嗔痴烦恼减少了，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对我们修持内处影响？
是的，贪嗔痴烦恼减轻，对四念处的修行啊也有帮助。烦恼重了有困难，修四念处有困难；烦恼轻呢，就没有障碍，就容易成就。OK， 好。菩萨戒、法华经等经上说的言止或言身供佛，是否别有秘意？法华经这药王菩萨分身，那是大菩萨法身菩萨境界，观身思相，无身可得，那个境界我们凡夫不可思议哈。所以这个言止也好，言身也好，所谓密意就是这个意思，与诸法实相相应的。我们这个分别心呢，因为小小蚊子叮一下都忍不住啊，所以这个不可以不可同日而语。是古言呢，慈母多败子啊，三字经上也说教不严师子惰，是的。而现在的教育小家主张爱的教育，请问师父，佛陀的教育观为何？佛陀的教育观，我们要从《玉学十字论》上看呢，佛陀教育观非常的严。哈，不要说是你手怎么重，你内心里面呢有一点分别，就是触犯了规矩。内心里面有一点眼物的分别，就是犯规矩了。佛陀的教育就是吃这样的，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看着啊，自持其心，怎么说的？你心里面有一点不对，赶快的要用圣教要制止。佛陀的教育是这样的，你是这个教育是严是不严？佛的教育是很严的。当然佛没有说是你要不对我要打你板打你手板，没说这个话。佛陀的教育的确是很严哈，说到善恶果报，你犯一个屠鸡儒，你要下地狱几千万年。你说这种教育严不严？佛陀是严的哈。啊，慈母多败子，是的，就是这个慈母啊里边要有智慧，他母亲有智慧的慈悲呢，应该他的儿子会有成就啊，除非是特别的业障不听招呼，他母亲也无可奈何啊。三经上说的教不严师子惰，那也是对，就是老师错了，那个小生没有成就是老师的不对。但是现在的教育，老师要是打小生，小生可以控告他，那么这时候是老师是不能严的，就是不能严。那么现在佛学院这个意思就是佛学院应该是严是不严？你们说是应该是严是不严？我的想法呢，佛学院的教育啊，应该把规矩立好是严一点，但执行的时候宽一点。这样子呢就是好一点哈。另外呢，但事实上我的方法你们明白我的用意在哪里。我的用意是这样哈，就是规矩宽一点，规矩宽一点，但是呢我是注重修止观，注重静坐，注重静坐，你用止观常训练自己，自然是如法，自然逐渐的逐渐的如法如律，自然是这样。如果说是把规矩立的严严的特别严哈，特别严而不修止观，我认为没有什么意思。我的看法啊，我们出家人不修止观呢、啊、就是光头虚汗而已。 因为是这样子的，光头虚寒而已。要说这个出家人呢，你看他呀，很不合格，但是他肯受接受佛法的教导，肯去静坐，这个也有希望；肯去修止观，这个也有希望，前途还是光明的。他现在有一点过失可以原谅，因为他常常静坐修止观呢，他一定能改变自己，能改造自己。我的看法是这样子，所以我的目的就是规矩可以宽一点，但是要修止观静坐，静坐这件事不能放松，你自己去改造你自己，不是我改造你，不是我没这种力量，我不能。我的意思是这样子，自己要努力去修止观，这件事不可以放松。要是没有方法修止观，那就是无可奈何。我们现在有方法，现在欲求是从这么以后啊，就是说这些事情。我们现在说这五盖啊，说这些事情，这就是方法啊。而对于这个欲，你看这一段文说的很多啊，这个欲是很难断掉的呀。他说了很多，说出很多的啊，说不欲是不美不住啊，不圣洁，说的这些事情啊，心不取入。这个、啊、修了不净观的时候，心是不取入于欲的，这就是规矩啊，是这样意思啊。所以佛陀的教育为何？我因为佛陀的教育，我们看律上看，佛在世的时候有这比丘啊，比丘和比丘冲突，比尼和比尼啊冲突，佛去开导，说了很多的故事，啊，佛说了很多故事。那个比丘不可以，我有话要说，还是不听佛的话。比尼也是不听佛的话，佛就走了，佛就是到深山里面去，在那去入定。佛也没有再用神通去啊，是去妖术，是佛没有用这个事情。所以佛的啊那个规矩啊就是这样子，就是到此为止。但是佛所施设的这个法呢，就是修止观，修十年处。你从这个法门逐渐地就成功了。所以这个我们大乘佛法里面呢，有取相忏，啊，有无生忏。但是小乘佛教我们没看的，小乘佛法里面就是一个做法忏，做戒摩，啊，你犯法了，犯了这个戒律，就是做这个忏。但是佛让你修这个四念处，四念处就是无生忏呐。实在来说，你修无我观呢，能灭很大很大的罪都灭掉了，把三恶道罪都灭掉，可以不堕三恶道，可以得无生法眼呐。得了出果就不堕三恶道了。所以这个修四念处、修止观非常重要。所以你说是佛陀的教育为何？佛陀的教育啊。慈悲之中有大智慧，很宽呢，但是里面还是很严，还是很严的。不要说你身体说话，你心里面错一点，佛说你犯规矩了，这样子哈。对自己和对他人的烦恼，在处理的态度上应该怎么掌握？为证无生法眼前呢，如何做到忍辱而不压抑？就是常常如理作意。就容易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决，常常的如理作意。我们能够每一个人呢，如理作意就是毗婆舍挪啊。你常常修什么陀，常常修毗婆舍挪，如理作意啊，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我们没得无生法眼呢，还是从这里面开始的。假设我们不修什么陀，也不修毗婆舍挪的话，烦恼一点也不能调伏啊，只是凭啊生来的啊，或者年纪大的呀、啊、有社会经验，有多少修养，就凭这一点的来维持表面上的这一点，维持一点表面上的清净，只此而已啊。这是佛法要衰败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说为得无生法眼呢，我们处理这个烦恼啊，对人与人之间这个烦恼的处理的态度，怎么办法？ 就是要如理作义，如理作义，只有这样办。每个人呢，我们都去啊，认真的去静坐修如理作义，修。那么 我有些问题啊，师长啊还不肯呢严格的呵斥我，自己会知道，哎呀，我这个地方很严重的错误，那么我要忏悔呀、啊，就会较知道。所以我们要是说是规矩非常严，人有的人呢，我不在乎，你规矩严我也不怕啊。我对我的徒弟说，啊，说那老法师那地方规矩非常的严，你非常严呢，我偏要到你那去守你的规矩，你能守我也能守，我也能，你能办我也能办，没有说是你特别严，我离你三千里，不是。我就偏要去，你演好我就尝尝你的味道，看你演到什么程度，你能做到我也能做到，应该是这样子才对啊。这个，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啊，不必等别人说，不必自己静坐的时候反省，我有什么错误我就要改，天天如理作义，天天修奢摩陀啊，不可思议啊，你可知道啊，你转凡成圣就从这里开始的呀。看着经上说，老师那也得了初果，须陀洹了，得二果，得十禅八定了。他为什么能有那样成就？就是因为修奢摩陀、修毗婆舍那的关系啊。有啊啊，顺和音也，于和音也，有为者一样是，就是一样。说他得阿罗汉果，你也是一样，你也可以得阿罗汉果。他得无生法眼，你也是一样。但是就是你要修静坐。要修四念处，修四念处就是慢慢的嘛，我也不是说逼迫你一下子要做十二个钟头，不是嘛，就是把这方法要掌握到天天这样做，天天这样做，你慢慢就有希望成功了。那么这一到这个时候还要师长来管你啊，不需要，自然的如法如律。好，这个就讲完了哈。
刚刚那个要说自己哈，我想到那个定功戒，定功戒要什么程度才能够达到那个定功戒呢？啊，假如是说他没有熏习过，不是很努力的去熏习那个戒法，而能成就定功戒吗？
定功戒就是受了戒的人，他常常的修奢摩陀，后来得到啊四禅八定了，得到四禅八定的时候，自然的戒律都是清净的。因为他心里面没有欲，他心里面没有欲，所有的戒都清净了，
就是自然不犯戒的。
是自然才不犯戒，只要是这一入定，这戒律都是清净的。他一出定，这个定戒定功戒就没有了。
哦，要出定定功戒就没有。
定戒没有。
哦、
嗯。但是啊，你们得了初果须陀洹，那么他有道功戒，那当然是戒是清净的。
道功戒是要经过学习才能成就。
道功戒就是得了受了戒的人呢，他修四念处，修四念处当然要学习佛法，不然四念处怎么修？你不知道怎么修吗？你修了四念处成功了，得出果须陀洹以上，那么他就有道功戒，是这样子。
院长，为什么要给他的名字叫道功戒？啊，出果须陀洹之后，他有道功戒，而我们凡夫不受道功戒。
但凡夫因为你没有道嘛，
是那个力量。
你没有道嘛，你没有那个无恶无所的智慧呀、啊，没有清净无漏的智慧。这个清净无漏的智慧呀、啊，这是圣人才有，所以称之为宝。这初果圣人以上称之为宝，就是他的舍受显现识里面呢有无漏的智慧，有无漏的戒定慧，所以称之为宝。我们凡夫啊，这个舍受显现识里面呢没有无漏的功德，但是我们要天天学习佛法还好，就熏习了无漏的种子还好一点，熏习这个无漏的种子，你常常啊念金刚经啊，你按照金刚经修四念处啊，虽然不是圣人，但是你向圣人那里去了啊，你还有无漏的气氛，虽然不称之为宝，但是也还好，他也不是一般的人了。所以我们说我有时候听人说话呀，但是这是我的过失，我就想你讲错了， 我嘴没说，我心里想，你讲错了啊。就是好像只要是出了家受了戒了，就是圣宝。我一想啊，你这个讲的不是太合道理，但是勉强的也就好了，就是这样说了。不但是这样的，你就是出家很久的这些老法师啊，他都是没说对。问题什么呢？是经论读的少啊，读的少。所以要是我们一副如是，我哎，你在佛院住多少年，请你讲讲法，那个听法里面有的人读经多的人，他听见哦，你讲的不对，他嘴也是不跟你说，有的人也不客气，当面就说你讲错了，有可能的呀。那时候你怎么办？所以要啊，要好好学习佛法，也要多修习止观。多修习止观呢，要或者是暂时的啊，不可以是永久的。这个时候多注重修行，而读经论少，这件事是暂时的可以，不可以永久这样。原则上说，你一定是要进步，凡夫要进步，圣人也要进步。啊，就是你得了圣道以后，一定要在广学佛法，不可以啊孤陋寡闻，就是抱残守缺，不可以孤陋寡闻，要多学佛法，多学佛法，你才佛菩萨的智慧，你才能渐渐的、渐渐的会，你也有摄取多一点智慧。那么你已经得了圣道了，是圣人了，再发悲心教化众生也需要智慧的，所以一定要广学。但是在凡夫的时候呢，有时间的不同，凡夫这个时候啊，还非学不可，而又不可能太多学，因为时间有限度，赶快的要转凡成圣啊，解脱苦恼。还有凡夫有的问题，圣人呢，那比我们他解决了一部分的问题了，还好一点。